这样说哈，一年之计在于什么？春天，对不对？那一日之计呢，在于早上。很多人早上的时候啊，睡晚觉，起不来。那很多人在春天的时候，一年最开始的时候呢，没什么规划，没什么目标。那当然就不要讲以后的日子。但是有好的开始，请注意，也有好的结束。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王，乌西亚王，他就是有非常好的开始，可是呢却没有善终，没有好的结束。那这个王是谁呢？就是乌西亚。实际上这一章我们应该整章哈都来读他，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只挑选其中一些圣经来读哈。好，那么事实上24章、25章、26章，连续三章都记载着有始无终的君王，他们都有很好的开始，可是呢都没有善终。第一个就是约西亚，约阿斯，记载在24章。他那时候啊有一个非常好的祭司耶和耶大，他也听耶和耶大的建议，所以耶和耶大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告诉他怎么样做怎么样做，那么他就寻求上帝，他就听耶和耶大的那个建议，结果呢他就有非常好的成就。可是最后啊耶和耶大死了之后呢，他就听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佞臣啊的一些建议，结果他就离弃了上帝，不但离弃上帝，就把那个亚瑟啦还有其他等等的偶像就搬到圣殿里面来。哇，这是一个很大的罪。所以有非常好的开始，没有善终。另外呢他的儿子亚玛谢也是这样子，亚玛谢开始的时候也很不错，有好的开始，后来他就攻打这个以东人，那也把以东人打败了，可是竟然把以东人所拜的那个神明就带回到以色列国，并且把它放在圣殿里面，然后求告他所打败的这个国家的神明，这是得罪耶和华上帝。所以呢他最后的结局啊也非常的惨。那到了乌西亚王，这是他亚玛谢的儿子，那他16岁就登基了。他登基的时候呢他有非常好的开始，你看看这个亚玛谢啊，这个好的开始啊，他因为第4节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当然这里讲到一切所行的是指的他的父亲前半段的好的作为，蒙神喜悦的那些事情。然后关键在第5节，这个第5节啊这样说，通晓上帝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上帝，他寻求耶和华上帝就使他亨通。这个乌西亚王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很不错的先知叫撒加利亚，这个撒加利亚这位先知何许人我们不太知道，这个不是写撒加利亚书的那个先知啊，因为年代不一样，可是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先知。这个先知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先知，是一个通晓上帝末世的人。在74译本里面就这样翻译，他说撒加利亚是教导人敬畏上帝的人，他是一个教导人敬畏上帝的人。既然是教导别人敬畏上帝的人，他自己应该是敬畏上帝的人，所以因为他敬畏上帝，所以他也教导这个王乌西亚敬畏上帝，所以乌西亚呢就开始真的他就听这个撒加利亚这位先知的声音，他就敬畏上帝。那个新译本啊就把这一节这样翻译，他说撒加利亚在世的日子教导乌西亚王敬畏上帝，所以乌西亚常常寻求神。那他寻求的时候呢，上帝就使他亨通。我们看见这个好的开始啊，是因为他懂得听 那些通晓神启示，而且乐于接受那些神对神认识很多的人的意见。所以因为他有一个通晓神末世的先知在他旁边，而且他也懂得接纳他的谏言，所以这样的人呢是一个伟大的人。我们知道有好的开始的原因是因为他敬畏上帝。到底什么是敬畏上帝呢？敬畏上帝就是做上帝要你做的，积极方面来说，做上帝要你做的，那不做上帝不要你做的，或者不做上帝禁止我们去做的，这就是敬畏。敬畏里面是有害怕，带着爱来害怕上帝，他不是单纯的只有害怕而已，他是在爱里面敬畏他，爱里面遵行上帝所吩咐的，而不做上帝所厌恶的，这就是敬畏的意思。各位，我们在生命当中啊，敬畏上帝不简单呢，敬畏上帝不容易。很多人在开始的时候很谦卑，可是等到后来的时候呢，就不再敬畏上帝了，就我行我素啊，那是很独自独作主张。那这个乌西亚他常常寻求上帝，意思说他在不敢做重大的决定，他在做重大的决定或者做许多重要决定的时候，他都寻求上帝。各位，我们在学习当中，你会不会因为在学习的时候常常寻求上帝呢？你说我就学功课啊，我就在这里学习啊，学习就是我要好好努力花我的时间去那个定睛啊，注意上帝的话语啊。那可是这个跟寻求上帝没有办法联系在一起吗？我们只是把神圣的知识放在一边，那可是呢，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日常生活好像没有关系。我们是这样的人吗？其实每一件事情对基督徒来说都应该把它连接在一起，在我们读书当中，在我们服事当中，在我们教课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各样的行为当中，都应该把上帝跟我们生命里面连接在一起。所以乌西亚他就是常常寻求上帝，他也相信上帝会赐给他寻求他的人。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这样说，因为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信有上帝，而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他不但相信，而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上帝给我们这个非常宝贵的应许，这个应许里面就是让我们能够恳切的寻求他。当我们恳切寻求他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回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各位相信这句话吗？我们一起来背一次好吗？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因为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信有上帝，而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相信上帝会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吗？各位，今天有没有寻求上帝啊？有吗？你如果恳切的寻求，上帝一定会报回报那寻求他的人。真诚的寻求，上帝一定会回报，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啊，在乌西亚王身上我们就看到得到证明，得到证明，在乌西亚的生命当中证实了这个真理。不但在乌西亚身上，在历世历代上帝的儿女身上也证实了这样的真理。乌西亚王的成就成为犹大国历史当中最强盛而且最有能力的君王之一。他在南国这个犹大国啊，南国这个八位好的君王当中啊，他是在位最久的。他在位几年？请问52年啊。有一个坏的王在位更久，那是谁？马拉西。马拉西他在位多久呢？多了3年，55年。可是他开始的时间啊，马拉西刚好相反，他开始的时间啊很糟糕，非常坏，可以说做尽了坏事。可是后来他刚好反过来，他自卑，极其自卑来寻求上帝，所以他国位竟然能可以到 55年。所以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圣经的解释专家里面都说他是坏王，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定义马拉西呢？他的确前半生啊是真的很坏，可是后半生三分之一人生啊他是怎么样，还不错，他极其自卑，所以有好的开始却没有善终啊。他最后我们会看到乌西亚的结局啊，圣经也给他一个评论。那么最重要就是说他有一位很好的导师，有一个很好的教导的人，就是撒加利亚。这个撒加利亚教导他敬畏上帝，他寻求上帝，上帝就使他亨通。请注意第五节里面呢、这样说，他说他定义寻求耶和华。这个定义在这个一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主动的意思，下定决心。各位，寻求上帝要不要定义啊？要不要下定决心？有很多人觉得说，哎，我应该寻求上帝，可是只在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可是没有落实成为行动。脑筋里面在想，我应该来祷告，我应该来寻求上帝，可是只是过去，没有成为一个决心，没有从决心当中产生行动。各位，没有产生行动的那个想法，没有产生行动的决心都没有用。乌西亚王定义寻求，而且他真的去寻求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主动的寻求。这个寻求在第五节里面出现两次，他很清楚自己的弱点，他很清楚靠他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治理犹大，因为他才16岁啊。他这样谦卑的承认自己的需要，他看清楚自己的需要，他也承认自己的需要，这正是他成功的地方，也正是他成功的关键。他知道他需要上帝的帮助。各位，你在读书的时候需要上帝的帮助吗？很多人大概不太需要，是不是？不过我看80%的人都需要，都需要，90%人都需要上帝的帮助。我们在学习当中啊，如果你只学一门课，大概你有充裕的时间，可是如果5、6门课、7、8门课一起来的时候呢，你发现怎么样？哎呀，有点怎么样，捉襟见肘，有点时间不够用，时间希望能够多2倍，但是还是觉得不够。我这个礼拜啊，过年的时候啊，就待在神学院，除了去我岳母家吃那个 年夜饭之外，全部在这里。为什么？哇，好多事情要做，要写2篇文章，然后呢要这个准备讲义，因为我那个讲义其实已经有了，可是电子档完全怎么样，我的学生碟前阵子啊就完全坏掉了，所以里面的所有的资料全部都当掉。哎呀，这个好像比割肉还痛啊！各位知道吗？如果你有台湾很多的资料都在里面，不然就全部没有的话，哇，你不知道怎么办。而且马上24号就要去那个大连，哇，我怎么办？所以我只好请那个教务处的同工啊，好几个人帮忙，把我原来的那个文字稿打出来，然后我就这个礼拜好好再增加一些资料，删减一些资料，然后再校稿等等。啊，弄到今天才刚刚弄完。我发现我非常需要上帝的帮助。我说，上帝啊，这么多事情这个礼拜可以完成吗？原来我以为一个礼拜应该够，可是发现一到最后2天的时候，会发现一个礼拜根本不够。我希望能够再有5、6天，可是就只有那个时间，那我就需要上帝帮助。所以我每天起来最早的一件事情，我第一个就想到办公室去，可是我一个念头，我应该向乌西亚王寻求上帝。所以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我就到了酒楼去。我们早上酒楼不是酒吧那个酒楼哈，去那边花1个小时时间，多一点时间将来亲近上帝，祷告，我呼求上帝说，上帝啊，你一定要帮助我，要不然的话我怎么办呢？我需要上帝帮助。在这个时候我发现真的 好像自己没有力气，自己何等的软弱。当我们这样寻求上帝的时候，很奇妙，上帝也遵守他的诺言，他就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现在看看乌西亚王，他常常寻求上帝，结果上帝就使他亨通。那乌西亚王的这个成功，他的成就是空前的成就。他的文治武功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看一看 第七节那个地方，这样告诉我们，上帝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也攻击住在古尔巴利的亚拉伯人，并且米乌尼人。这个七十一是一本把米乌尼翻成亚门人，亚门人。那上帝就帮助他攻击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在这个巴勒斯坦的西边沿海一带，然后往南这个地方一带的，是骁勇善战，是很不容易搞定的这些民族。可是上帝帮助他，所以他能够攻克敌人，不然这样子，甚至那强盛的亚门人也前来进贡，而且他的名声就传到埃及去。圣经说他极其强盛，在第八节里面说他极其甚是强盛。不但这样子，他也是第一个，圣经里面说的第一个王，说极其强盛，用这四个字来形容乌西亚他的武功极其强盛。而且从第九节到十五节，我们也看到他做了一些事情，他建筑坚固的城楼，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角门、谷门、城墙转弯之处建筑城楼。这个城楼就是 tower， 就是那个塔啊。这个塔是用来观望、瞭望。他不能在城门上转角的地方建造那个城楼，而且非常坚固的城楼。他又在旷野跟高原还有平原也建筑望楼，也是一个塔，这个是瞭望塔，看看有没有敌人从远处来或者近处到等等。所以他在这个在战略性的地点上建筑城楼，防止敌人的攻击。而且他圣经还继续说，他也在旷野或者是以色列地啊，犹大地挖了许多的储水池。这个井哈，我们在这个中文里面是写井，可是啊，这个犹太人是说 cistern， 就是储水池。如果当你到以色列地去的话，你就发现有些储水池可以挖到地下200公尺、300公尺去，然后那个面积非常大，可以储存很多的水啊，然后呢可以供许多的用处，可以保护供给给牲畜，也可以做灌溉那个肥田的用处。那另外他也喜爱农事，他是知道以农来立国非常重要。如果国家很强盛可是农业不发达，那就没有吃的东西，特别在过去的时代，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进口。可是如果你今天要进口的话，假设你真的自己都没有农业的话，你要进口的话，那你的这个主宰权就抄在别人的手中，他随时要跟你调高价钱，你都没办法。那乌西亚他有这个智慧，他知道这个以农立国在过去的时代、古代的时代是非常重要，所以他自己也喜爱农事，他自己也亲自下去种植，而且就聘用了许多的农夫、修理葡萄园的人，所以他的农业非常的发达。他不但有许多的牲畜、牛羊等等，他也有这个农业非常发达，有很多的葡萄园。另外呢，他也练兵作战，他建立军队，能够帮忙攻击仇敌。你看他的军队里面呢、他把它分成两种部队。第一种部队他是远征军，能够分队出战。这个远征军可以出征譬如说非利士、亚拉伯人或者是更南边的亚门人等等。那另外呢，一种军队就是他可以训练出一批的护卫队还有要塞的部队，把他们驻扎在那个地方，可以防止敌人入侵。 那这些军队他把他编组之后呢，圣经说这些人啊，他们的数量非常的多，有307,500人，而且呢这些人都是大有能力，善于作战。他们不但量多，这些量多如果不精的话也没有用，这些量多而且都是大有能力，每一个个个都是大有能力，善于作战。所以他的武功可以说非常强盛，他的国防可以说非常强盛。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只有乌西亚的军队被描述为都大有能力，都就是每一个人307,500人都大有能力，是在圣经的历史里面啊，很特别的一个形容词。那么不但这样子，这个人也很有知识，他知道如果有很多军队，可是如果没有好的装备，没有好的防卫性的装备，攻击性的装备，那部队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处，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他就强化后勤的装备。你看在这个14节里面就说，他为全军预备盾牌、盔甲、盾牌、枪、盔甲、弓，还有甩石的机弦。那个我们的新翻译的新和合本啊，就翻得比较有次序。他说他就把这个防卫性的武器把它归在一类，说盾牌、盔、头盔还有铠甲，就是防卫性的，对不对？盾牌嘛，还有头盔，戴头盔保护你的头，还有铠甲保护你的身体。另外呢，攻击性的武器呢，有枪，有枪，有那个矛枪，有那个弓，还有甩石的机弦，所以这是攻击性的武器。在犹大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君王像乌西亚王武装他的军队，让他的军队有这样的好的装备，所以这个军队啊就变成极其强盛，非常的强盛。在第15节最后一句话，他说甚是强盛。那我们看看乌西亚，他得到上帝的帮助，他就在他非常丰富，有很多的牛羊，他有很强大的军队，他自己也是很有才干，也是很有知识，他有个人有多方面的才能。我们可以说啊，这个人就是一个怎么样，全能，什么十项全能啊，他大概农业也会，工业也会，还有科学也会，然后国防也会。但是很奇妙的，圣经并没有恭维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多么好或多么有智慧。事实上圣经要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他只要强调这样的重点，免得我们失去了那个重点，我们只看到他的成就。圣经里面强调说上帝帮助他，第7节，各位来看看第7节里面啊，上帝帮助他，他有这些成就是因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这个因素使他有这样的成就，使他有这样的才华，有这样的才能，那是上帝帮助他。难怪他能够这么成功，他有许多的牲畜在山丘、在平原，还有很多的肥沃的土地，难怪他有这么好的成就，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在第5节说上帝使他亨通，第7节说上帝帮助他，然后呢第15节说他得了非常的帮助。请问是得了谁非常的帮助？上帝啊，得了耶和华上帝非常的帮助。所以5节、7节、15节都描述这个事情。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读了这3节你千万不要漏掉，因为这3节就是圣经要强调的重点。为什么上帝这么祝福他呢？为什么上帝这么赐福他呢？ 因为第五节把那个答案讲出来了，他定义寻求上帝，他定义，他下决心，而且采取行动寻求上帝。这个乌西亚定义寻求上帝，他寻求上帝，上帝就使他亨通。在新译本说，当乌西亚寻求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说 as long as， 只要他寻求上帝。关键这句话里面隐藏着说，他有不寻求上帝的时候，就是后半他的后半人生他没有寻求上帝。可只要他寻求上帝，他回转过来恳切的祷告寻求上帝，上帝就帮助他，使他亨通。如果记载乌西亚的事情就停在26章15节，那该多好。但是圣经是一本很诚实的书，我们看到十五节之后，乌西亚的生命就忽然之间的急剧下降。他这么骄傲，以至于忽视了、漠视了上帝的法度。有81个祭司，连同大祭司啊，81个都不能够阻止他做上帝禁止他要做的事情。他想，毕竟我自己是王啊，我是城楼的那个主要建造人，我是征服者啊，我攻打了这么多的敌人，那我的名满天下，名声传到埃及去，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要怎么做，他可以为所欲为。可是我们看到他善终，没有善终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罪，骄傲，他心高气傲，气盛凌人。在16节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上帝。愚昧人的强盛带给他们骄傲，趾高气扬，以至于自寻毁灭。他的罪是进了耶和华的殿烧香，侵犯了祭司的职责。是什么理由让他这么放肆、自以为是呢？一个，他可能认为祭司并没有巧妙的、体面的、近前的来行祭祀，所以他可以做得更好，所以他一一要进去。第二个，可能他观察到那些拜偶像的君王都是亲自在祭坛前来烧香，所以他认为他也应该可以这样啊，可以在上帝面前来烧香。他不满足于上帝给他的尊荣，他想夺取他被禁止去做的，这就是他心高气傲。另外我们看到他的罪是众祭司拦阻他犯罪，但是仍然无效，拦阻他不要进去圣殿，可是没有效果，他坚决要做这些事情。那祭司怎么劝他呢？他说，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啊，不是王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呢，这祭司说，请你赶快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已经进到圣殿里面来，你的动机已经犯罪了。最后呢，祭司又说，你必不能从上帝那里得着尊荣，你这样做的话也不能讨上帝的喜悦，而且会羞辱上帝，你会不能得到上帝的尊荣。乌西亚对责备他的众祭司啊发怒，我们看到他没有因着祭司的规劝好好反省，他反而发怒，而且强行烧香。如果他顺从祭司的规劝，了解他的措施而回头，那么一切大概就会相安无事。但是他跟祭司正在起争论，他向祭司发怒，那么上帝就向他发怒，以致上帝用 大麻风来击打他。这很讽刺的是，导致他心高气傲，竟然是上帝的福分，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会让我们心高气傲。他看不见使他强盛的第一要素，他开始就相信自己的才干，他的领导力，是因为这些他这个国家才能够到达如今的光景。那乌西亚的故事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对我们每一个神学生是一个警告。我们开始的时候啊，你到一个教会去，因为你是最之前的传道人，所以你没有理由骄傲，你只有谦卑，对不对？所以你开始去的时候，两三年三五年到教会去啊，很谦卑，这个不算什么。重点不是在看你前三五年，而是当你开始有一点点成就的时候，哎，你的心态怎么样，这才是决定你后来的侍奉。乌西亚的故事提醒我们，不要让上帝的祝福使我们的视线扭曲了，也不要使我们的视线变了颜色，以至于让我们的眼目就歪转离了这位赏赐者。这是第一点提醒我们的。第二点呢，乌西亚王的这个事件也警告我们，不要太沉迷于上帝给你的礼物，或者太沉迷于上帝给你的恩赐。你觉得你很有才干，你就以此才干自夸骄傲，那最终呢，就会像乌西亚王一样心高气傲。有一个通用，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前任的 CEO 叫 Jack Welch 啊，这个各位应该听过哈，我们中文不知道怎么翻译啊，Welch 他有一次啊，这个人被公认为是美国 number one 的这个经理人。因为他使 GE 公司啊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股票的价值相当的高。那有一次，这个 Fortune 这个杂志，财富这个杂志，在通用汽车公司75周年庆的时候啊，就采访他。那这个记者就问他说：“你得到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他说：“那是在1979年。”或者1980年代我第一次成为通用公司的董事，那个时候我正好开完第一次的董事会，或者是第二次吧，然后呢就在一个主管的那个宴会上，一个可口可乐的前董事长叫做 Paul Austin， 这个 Austin Paul Austin 就向我走过来，他就对我说，他说 Jack，你不要忘记你是谁，你不要忘记你是谁，而且你也不要忘记你是如何达到这个地步的。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Fortune 这个杂志2005年3月21号这个采访。他说 Remember who you are， Remember who you are and how you get hereHow you got here？ 要知道你是谁，你要认清你的身份，要知道你过去是怎么样到达如今的地步。所以，我们对这个祝福、对上帝的福分、对上帝的赏赐，怎么样回应？我们如何回应上帝的祝福，会让我们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祝福可以让我们谦卑，而且让我们更靠近上帝。那祝福也可以让我们心高气傲，自我感觉良好，这句话你们很熟悉吧，以至于就败坏了。我还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事情，这个黑人是根的作者叫 Alex Harley， 这个哈利在他办公室里面，就挂着一幅的图画，这个图画 上面画一只乌龟坐在一个那个栏杆的上面。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乌龟？小小的，有没有看到？这个 Alice 后面这个图画，你看一个乌龟，对不对？一只乌龟就坐在那个，它爬到那个栏杆哈，那个围栏或者篱笆上面的那个杆，那个栏杆上面，就坐在那个站在那个地方。那这句话挂在他的办公室里面，他说啊，是要提醒他在很久以前他所学习到的一个功课。如果你看到一只乌龟在一个栏杆的上面坐在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他一定自己不能够到那个地方，他得到一些帮助，他得到一些帮助，他才能够到达那个位置上。所以哈利就这样说，每一次我写出一些意义深远的东西，意义深远的一些书或者著作，而开始自我骄傲的时候，自己很骄傲的时候，我就会注视这只坐在栏杆顶上的乌龟，而且记住他自己不能够到那个地方，他得到了一些帮助，他得到一些帮助，他才能够到那个位置，他没有办法自己爬上去的。所以你可以从一开始就知道，当我们有成就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容易跌倒。因此他吩咐摩西要警告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前，上帝就吩咐摩西要警告以色列百姓。那这个警告呢，是在生命记第八章11节到18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在生命记第八章里面12节这样说，恐怕你吃了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了，你的金银增添了，并且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了，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就是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经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恐怕你心里说。所以我不要一一念哈，就在生命记第八章11节到18节，各位把它记下来，可以去反复的诵读它。各位想象一下，这个骄傲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危险。我们生命中的祝福竟然会使我们心高气傲，而拦阻我们寻求上帝。所以骄傲是很危险的事情，它是我们人类第一个罪，也是在地球上没有地球没有创造之前，这个最美丽的受造的天使叫 Lucifer，他竟然容让骄傲扭曲他的感官，而且抵挡上帝。他并没有受其他的天使的诱惑试探，一是因为他自己的骄傲引导他背逆上帝，最后被逐出了天上。这个是记载在以西结28章，各位可以看看。所以雅各书4章6节就这样说，所以经上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各位熟悉这一句圣经吗？雅各书4章6节，你翻到的话，我们来读一下。雅各书4章6节，所以经上说，预备来。所以经上说，赐恩给谦卑的人。请问一下，上帝阻挡什么人？再说一次，跟旁边人说，你是骄傲的人吗？ 现在你们不会说我是骄傲的人，而十年后谁知道呢？如果你的牧会从五个人到五百个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不会骄傲呢？如果你的牧会从十个人开始到一百个人的时候，你会不会骄傲呢？讲话也不一样，走起路来也不太一样了，对别人的态度也不太一样了。这个就骄傲了，心高气傲，心高气傲会拦阻我们来寻求上帝。各位，每一种罪都可以得到赦免，都可以被上帝洁净。如果只要我们自卑向主认罪的话，上帝都可以赦免我们，洁净我们。唯独骄傲没有办法，骄傲的人，骄傲有一种败坏的那个本质，一种败坏的品质，会阻隔我们意识到我们多么需要上帝的恩典。骄傲这个有一个 corrupting quality 会拦阻我们，会阻拦我们，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多么需要上帝的恩典。当你觉得我不需要上帝的恩典，我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成就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不太会寻求上帝，是不是这样？你不会寻求上帝。可是你说，上帝啊，我多么的无力，我多么的无助，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恩典。那你就会主动的来寻求上帝。这个乌西亚王到这个地方快结束了，他在最后的时候，他没有留下任何的遗言呢。但是上帝有给他一句话，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呢？23节，历代志下26章23节的倒数第二句话，他是长大麻风的人，他是长大麻风的人。这是上帝留给他最后的一句话。他那个时候额头上忽然间发出大麻风，这也是唯一的君王得到大麻风，终其一生。所以他到他的余生，直到死的时候呢，他都是带着大麻风而离开这个世界。另外我们也看到，祭司就把他葬在王陵的田间，在23节的那个上面那个地方说，他就把他葬在王陵的田间，他列祖的坟地里面，意思说他没有被葬在其他列王的那个坟墓里面，没有跟其他列王葬在一起，是被葬在那列王坟墓的田间。各位，尽管他有这么大的成就，他竟然没有被葬在那个列王的坟墓的里面。所以最后我要这样说，我们从乌西亚王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恳切的寻求上帝多么重要。我巴不得每一位同学，每一位老师，在我们学习备课当中，我们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神圣的不满足感，渴望生命更丰富，渴望我们与神更亲近，渴望更多的来亲近上帝。如果是这样的心态，你就会常常寻求上帝。我们寻求上帝，上帝就使我们会有成就。各位你知道吗？如果每一个老师的个人的成就就会成为圣光的成就，每一个同学的个人的成就就会成为圣光校友的成就，圣光的未来固然在我手中很重要，但是也在每一位同学的身上，也在每一位老师的身上很重要。但愿我们能够像乌西亚王，效法乌西亚王1/3的人生，不要效法他最后1/3的人生。我们从乌西亚王这件事情也看到，上帝喜悦那些顺服他的人。当祭司们恳切规劝他的时候，他如果的时候停止不进入，有一个谦卑的心寻求，愿意接纳，那么可能就不会犯了跟扫罗王同样的错误。扫罗王犯什么错误呢？献祭，强行献祭。在撒母耳记上 十五章二十二节，跟扫墓王犯了，跟那个扫罗王犯了同样的错误啊，同样的罪，所以最后扫罗王的结局也是很惨，跟乌西亚王一模一样。那圣经里面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对我们有警戒嘛？上帝喜欢顺从他的人。另外最后，上帝憎恶那个骄傲的心。雅各书四章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但愿各位都能够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各位知道吗？上帝能够很清晰的分辨那个骄傲的心跟谦卑的心，别人看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上帝鉴察人心，他知道我们的内心存在的是什么光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在开学的第一天，也是我们学习正要开始的时刻，我们在这个地方思想一个有始无终的君王乌西亚王。我们看到他许多的成就，那个重要的关键是因为他定义寻求耶和华。他寻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啊，你就使他亨通。我们相信这个真理今天也要成就在那些像乌西亚王存心这样的人。我们求你就施恩，常常给我们一个寻求你的心，让我们不但在知识